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父亲节就要到了，父子有亲是自性第一德，一切的美德从父子一体的情爱中流现出来。中华文明之所以传承千万年，老树新枝生生不息，其中的生命力就是父子一体的亲爱精诚，由此推展开来，就是以爱敬的心对待一切人事物。读书人敬爱老师如同严父，依教奉行，敦伦尽奋，贤协存诚，成为圣贤君子。学者有所成就，必然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，既绝学开太平。明清之际的朱柏庐一家三代，父中子义，他们看似独善其身，实则兼济天下，以家风、家道和家学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时代。父子有亲，成就治家格言，朱柏庐一家三代的故事。
朱柏庐本名朱用纯，公元1627年生于昆山。这一年，明熹宗驾崩，崇祯皇帝登基，明朝已是西风残照。小柏庐是在父亲朱吉煌的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。朱吉煌的学问德行备受尊重，有数百人慕名前来学习，被当地人尊称为杰孝先生。所谓杰，就是指吉煌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能遵从道义。所谓孝，是指先生的为人至孝。杰孝先生的孝道是他的父亲朱家佐先生成就的。朱家佐字柱言，一生以力行实干著称。先生的生母去世得早，他便对继母夏太夫人非常孝顺。就在先生即将去世的时候，他对儿子朱吉煌说：
好好奉养祖母，好好送他终老。
杰孝先生遵从父命，恭敬侍奉祖母20年如一日，让老人家安享晚年。先生的孝行与学问得到了乡民的尊重与爱戴，他虽然没有什么官职，却依然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民请命，为民造福。晚明时期，许多地方天灾与瘟疫一并爆发，杰孝先生便和学生们一起研究水利、经济和税收方面的专业知识，尽其所能地为家乡勘探地形、兴修水利、疏通运河、改善民生。随着王朝走入末世，社会治安也越来越差，杰孝先生又协助官府维护秩序，护佑乡民，将儒家经世致用实实在在地做了出来。 朱柏庐的母亲是一名非常吃苦耐劳的传统女性，她一生起早贪黑，任劳任怨，照顾全家。当杰孝先生在外奔走，为民请命的时候，母亲就在家织布劳作，一方面勤俭持家，贴补家用，另一方面也不断督促孩子们读书。柏庐先生在他的《治家格言》中开篇就说：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务必内外整洁。”写的就是母亲勤勉的一生。
小柏庐大约4-5岁时，父亲在常州一位姓徐人家的私塾教学，小柏庐也跟着学习，读朱熹的小学，成为父亲的学生。小学全书共6卷，目的就是教孩子们懂得做人，明了是非善恶的标准，能够趋吉避凶。朱熹夫子曾经说过：“
后生初学，且看小学书，那个是做人的样子。”
所以，在这部书问世之后的1000年间，一直都是启蒙必修课。
朱柏庐本名用纯，
父亲期待他能够纯净纯善，诚敬立身。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，他16岁成为秀才。父亲看他才气英发，觉得很是欣慰。接着，从北京那边传来清军入关的消息。次年，清兵打到了昆山，杰孝先生与学生们一起组织乡民抵抗外族入侵。然而，明朝大势已去，1645年7月6日，昆山兵败，杰孝先生投河殉国，门人孙道民等不屈而死者50多人，这一年朱用纯只有18岁。
国破家亡，丧乱极深，可谓覆巢之下，几无完卵。父亲殉难之后，朱用纯向往父亲的气节，效法三国时期的孝子王侯，便自号柏庐，提醒自己持守节义，圆满孝道。王侯生活在三国时期，曹魏灭亡之际，父亲被害去世，他为父亲守墓，常在墓前的柏树前哀伤哭泣，并且终生隐居，不为新建立的晋朝服务，足见志不可夺，志不能夺。从此，乡亲们就尊称他为柏庐先生。这是尊重一位布衣平民的志向。孔子说过：“三军可以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”柏庐先生用一生将孔子的教诲做了出来。
朱柏庐是长子，父亲走后，生活的重担全部落他身上，两个弟弟还年幼，四弟还没有出生，加上局势动荡，一家人颠沛流离，辗转谋生。此中种种困顿苦难，非常人所能够想象。可是，先生在照顾家人的同时，也想方设法支持族人共度难关。在这人生最为困苦的时候，先生依然努力做到
持家如法，言辞端正，面对兄弟叔侄也一定要分多润寡。待到局势稳定，一家人终于回到了家乡。
百卢先生开始像父亲一样到富人家开设的家塾教书谋生，
他不敢忘记当年父亲的教诲，更将父亲的威仪有责、师道尊严都一一继承下来。虽然前来学习的学生大多数只想求取功名，但是他还是不断强调读书志在圣贤，非图科第，以帮助学生立志。他和父亲一样，先教授朱熹的小学，扎好做人的根本。
这段时间，他一边谋生，一边向夏永炎先生学习，提升学问。虽然意在做一名隐士，教书育人，但是读书人的平生大志不可一日或忘。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他说：盈盈残屑，窝窝鸡鸣，朗吟不辍，促席相随，非一朝之荣是免，乃千秋志节为期。百卢先生在31岁时，看到读书人放不下争名夺利的心，社会还延续着晚明时期讲究享乐的风气，觉得十分痛心。读书人如果念的是圣贤书，谈的是道德学问，想的做的却是及时行乐、功名利禄，传统文化就会在知行不一中断掉。公元1685年，百卢先生谈到，只有以修身为本，才能做到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，若不能靠着圣贤经传去做，则难免以学术杀天下。这正是他检讨明朝亡国的肺腑之言。
面对新时代，先生深感诚敬立身、知行合一是救世良药，又惭愧自己虽然从小读书，但是人到中年还是做不到纯净纯善，遂开始撰写《悟七录》，意思是力行古人的教诲，从不自欺开始。《悟七录》不仅记录了先生本人的心路历程，更可以看到他端正世道人心、推行伦理教化的种种实践。无论严寒酷暑，他都会讲论终日，没有丝毫疲倦。先生处事待人非常礼让宽和，但是对待自己却十分严格自律。在学问方面，他全心教育年轻人，而不是追求个人在学术方面的发展。他将教学资料用工笔楷书抄录成册，以帮助后人学习参考。
人们都说他的家塾宛若当年玉峰夫子。
昆山人所说的玉峰夫子，是指百卢先生的高祖父朱熹周。明孝宗时，年仅23岁的朱熹周一举夺魁，成为状元。 百庐先生所承继的不仅是高祖的博学，更是朱家数代以来所养成的朴实例行的家风。他说，为了挽回世道人心，靠的不是高深的学问，而是要以普通百姓为对象去立言设教，毕竟庙里贵公行。先生在35岁时说，下学而上达，上达即在下学中，学之必不可不近于上达，而教之必不可不主于下学也。盖圣人只是下学中人也。
这段话大致是说，好好在日常生活中力行，逐渐达至圣贤境界，读书求学一定要做圣贤，教学力行一定不离日常生活，圣人只是能够将大道理圆融无碍地用在生活上而已啊。在这个思想指导下，百庐先生将朱子的小学进一步写成人人都可以遵行的治家格言。他认为，学习如理如法的生活，在起心动念处修习诚敬，就能变化气质，成为圣贤君子。如此立身，就能过得安康，乐在其中。如此持家，也一定能让家庭和睦，幸福美满。这样的家庭多了，太平盛世就实现了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百庐先生到底是如何做到古书上所说的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？他如何能够归隐家乡，在润物细无声中成就清朝务实的学风？清朝统治者又如何从外族入侵转变成为士大夫心中的国朝？满族人又如何因为夫子的教化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？今天时间到了，敬请聆听下一集。朱百庐一家三代父子有亲的故事。感谢您的聆听，下次再见。